我就一直有感觉到家里好像有一个灵体，像是一个小朋友的灵体，然后他来到我们家里可能已经有一阵子。那在这一阵子的过程之前呢，就在某一天，我突然就有一个意识告诉我说，我有一个要从小路那边邀请来的一个矿石水晶，但是当下我其实没有看清楚它是什么形体。
喂喂喂，聊心情，聊人生，聊感情，聊婚姻，聊什么都聊，欢迎来到地球妈妈的 Live Talk。
Hello， 大家好，我是我地球妈妈，欢迎大家收听地球妈妈 Live Talk。 这期想跟大家聊一些可爱的事情，例如说你有没有前世的朋友呢？嗯哼，这件事情说来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今天想跟大家聊聊有关于矿石水晶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呢，我觉得要先从我的超妻开始。如果有追踪地球妈妈的 IG， 应该会知道前阵子地球妈妈的超妻断掉了。这个超妻真的跟着我好久，大概有三四年吧，反正蛮久的。但是呢，它断掉我也不意外啦，因为我三四年都没换线。那所以它当它断掉的时候，我非常伤心啊，就觉得一直陪伴自己的一个手串就这样断掉了，然后再也没办法戴在手上。那于是乎呢，我当下就有一个非常强的执念告诉我说，去找一位朋友帮我来重生这个超妻。那于是于乎呢，我就把超妻寄给他，然后请他帮我处理。那这位朋友其实也是我在地球妈 Live Talk 认识的，其实也是听众，然后也是我们小地球们。那后来我们大家聊一聊之后就变得很好的朋友啦。那他其实都一直有着非常好的手艺跟工艺在做，例如说精工上面，或者是在水晶重生上面，甚至是说他在做包包啊，什么合金包等等的，我觉得他都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技能。那其实也是因为太子的关系，我们才结缘认识。那我们其实在认识的过程当中，也有就是聊了一些有关于他自己的事情啊，然后又聊了一些矿石水晶的事。那总之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神奇啦，因为当太子请我把这个超妻呢拿去给他重生之后呢，原本应该是一条回来，殊不知它居然变成三项东西回来了，这是不是很神奇呢？甚至是我开始看到了它在手上的一个形象，它这个手串的形象是长什么样子。那一天我就觉得很有趣，因为其实先来的是它先帮我做的一条，然后是比较于有一点像是串珠的形式，然后把它串成一个手串嘛。那另外一条呢，它做的是像是有一个精工的一个做法，然后去做缠绕，所以它的整个设计是非常的特别。那有趣的是，就是我其实在最早开始，我其实是先看到它第二条设计的款式，所以当我在收到第一条之前呢，我一直以为它应该就是长得像我那时候意识里面画面是一样的，所以那时候想说，诶，奇怪，为什么我收到这一条手链的一个样式居然不是我意识中的样式，是我误解了吗？还是我看错了呢？那后来呢，当麦西斯，就是这次帮我做水晶重生计划的这个麦西斯水晶疗愈所的麦西斯，这样 叫他名字好奇怪，但我其实从头到尾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因为我们都没有一个很好的称呼。但因为他来去帮我做这个重生，然后去他在做一个设计之后，他其实原本要把第二个就是款式把它设计成像项链一样，可是因为毕竟地球妈妈很少在挂项链啦，因为你想有小孩子挂项链是一件多危险事，如果被扯一扯然后断掉或者是自己窒息了怎么办呢？这怎么想都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所以他就在帮我改造成就是手链的样式。但是当他在改造成手链样式之后，我就发现，哎，这就跟我意识里面看到那个样式完全是一模模一样样的。那我觉得最神奇的是，当他在重生我第一条超妻手链的时候呢，他就给我带来非常强烈的一个 执行力。所以当下我接收到它，我带上去之后，我发现我那天执行力整完全爆棚。就是那天我秀在 IG 上面告诉大家说，我做了剪辑了两集，然后还录了两集吧，然后还剪辑了一集的那个 podcast， 然后后面呢还陆续做了很多的事情，都在同一天完成，所以它整个把我的超期变成一个 level out 到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境界。那后来在另外一条的一个设计要到我身边之前呢，我就看到两个形象，一个就是带着剑的仙女，跟另外一个带着枪的仙女，所以就是像门神一般的存在，看起来很美，但是也很凶啦。那没想到在他们两个结合之后，在我收到他们，然后把他们戴在手上之后呢，哇，我真的觉得整个能量有一种爆棚的感觉，超强的。我觉得水晶他们就是本身自带的一些能量跟磁场，是可以来帮助我们做一个很好的调频。那殊不知在这样的一个重生计划当中，他们的能量根本就是被开 turbo 的状况。我非常感谢麦西斯，这真的是太厉害。那后来他跟我讲一件事情，我觉得很有趣。当他串完这两条手链，那像第一条寄给我了，第二条也都完成之后呢，他说居然还遗漏了一颗超七，在他平常很常会看到的一个小盘子里面。然后呢，他当下就个直觉说，他要做成戒指。于是呢，我就有三件组，就是左右手可以各带一条，然后还可以有一个戒指。那我觉得他戒指设计的非常的美，他把它设计的很像是荷鲁斯之眼，但是上面又有一点像是孙悟空的那个紧箍咒的那一个设计造型，所以让我觉得非常的酷，非常特别。那其实整套戴起来，我会有一种整个能量被运转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佩戴水晶你说有没有能量这件事，我相信是有的，只是它并不是会有一个像是我们既定知道的一些功效。再重申一次，功效这件事情其实都是商人炒作出来的。如果带这些东西就有这些功效，那世界上就不需要这么多人去努力做事啦，而就是带着某一些神奇的东西，它就可以吸引到神奇的东西了，懂吗？所以呢，每一个水晶矿石呢，他们想要传达的意思，或是想要来你身边帮助你什么，都有他自己的意义。而他们在你这边完成任务，想要启程到下一个人的身边时，他也会带着不一样的意义来去帮助下一个人哦。接下来呢，要来讲另外一件神奇的事情，那就是我们家居然多了一个狐仙。那这个故事要怎么说起呢？起因就是在我遭遇那一些不好的状态之前，我就一直有感觉到家里好像有一个灵体，像是一个小朋友的灵体，然后他来到我们家里可能已经有一阵子。那在这一阵子的过程之前呢，就在某一天，我突然就有一个意识告诉我说，我有一个要从小鹿那边邀请来的一个矿石水晶，但是当下我其实没有看清楚它是什么形体，然后也感觉不出来是什么形体，就是知道会有一个从小鹿那边邀请过来的一个矿石水晶。那后来呢，我也不疑有他，也把这件事情跟小鹿说了。那小鹿也开始想说啊，该不会是那个，该不会是那个。所以他在有一次直播呢，他就刚好我也在线上，我就去看了一下，他就说球妈会不会是这一个，然后会不会是那一个。殊不知那两个牌都不是，就是很明显的意识告诉我说这两个都不是。这个时候呢，小鹿就把镜头攀到了就是荧幕前面，他的荧幕上面好像有8到10颗，就是他的形象可能是凤凰，可能是狐仙的形象。他说该不会是在这一批里吧，然后我后来想说看了一下，因为其实不清楚，然后可能也有点远，也感觉不太出来，然后我就说也许吧，也不确定。那神奇的事情就从那一天开始，从那天开始我就觉得家里好像有多一个小朋友，然后这个小朋友的灵体就是像我刚说的， 他好像就是无时无刻就跟在你旁边，但是他就是善意的，没有恶意的，你很清楚的感觉到他就是用一个很可爱的眼神看着你，然后慢慢的你也可以看见他的形象，就是一个穿着红色汉服的一个小女生，她的高度大概跟金童的身高差不多。那我那时候就想说，妈呀，该不会又是金童的同事，上辈子的同事，或者是他之前所认识的一些人吧，还是说又有一些灵体想要来家里来玩呢？这个我就不确定了。之后就在我有一天做灵魂任务的时候，然后太子也来了，我就问太子说，所以这个灵体到底是谁啊？然后太子就说，你问他。后来呢，我就看着我身边的这个灵体小朋友，我就问他说，所以你是……就在此时，他呢瞬间手上爆出了他自己一个很蓬然后金棕色的尾巴，然后又很胆怯的羞怯的神情告诉我说，我是狐仙。妈呀，一个小朋友形象抱着一个很蓬松的狐狸尾巴，真是太萌了。那我觉得很奇怪的是，我其实不太理解为什么狐仙会来找我，因为我一直以来对于狐仙其实没有很大的好感，可能是因为以前的意识或是在我们的认知当中都会觉得狐仙好像不是正神，也不觉得他会是一个算是好的一个神妖之类的，你就是会有想象到说他可能是妖媚啊，然后他会去魅惑一些人啊，然后会变身啊，然后会去都是八大行业在拜等等，你可能就会有这些既定的印象。可是当他这个形象出现的时候，我整个那一些之前既有的意识跟形象完全被打破，因为他让我感觉到是他就只是单纯的想帮我，甚至于他告诉我说他是在协助我做溯源这件事情。什么是溯源呢？就是帮助我去追溯他人的前世，追溯他人的因果，追溯他人的过往的一些记忆，或甚至是像太子这样的角色去当监视器，来去帮助我去完成我现在的这份工作，这份事业。好哦，可是我当下真的还是搞不太懂，所以他来找我就是因为这样，没有其他原因吗？我当下真的有很多的问号。那后来呢，小鹿呢，他终于把那个当初在直播里面荧幕上给我看到那几位，然后其实他有截图给我看，就是截那个荧幕里面的图给我看，我当下就对两个牌非常有感，一个是抱着八卦的，然后另外是抱着剑或是刀一个形象。我就问他说，哎，小鹿，他们的身上这两位，他们手上拿的是什么啊？然后小鹿就说，因为他还没收到食品，所以他也不确定。那后来他就跟我说，可能是这两位其中一位要来找我。我那时候其实一直是对着八卦的那一位非常的有感觉，他非常的吸引我。可是后面默默的又觉得旁边那位拿大刀的，他好像一直在呼唤我。那终于呢，在这一批小朋友来到小鹿身边的时候，他就确定了拍照的告诉我说，球妈，我确定是他了。然后我就说，他怎么长得跟我在意识里面就是来我们家那位狐仙的样子怎么长得一模模一样样啊？甚至是在我看到这个牌之前，我看到他其实是一个龙脸的形象，然后那个龙盘旋在整个刀上面，可是实际一看才发现，妈呀，他是狐仙耶，他是一个狐仙的牌耶。后来我就问小鹿说，那他有告诉你什么吗？然后小鹿就娓娓道来了一个故事啊。小鹿说呢，这位狐仙其实是我前世的一个帮手，然后是负责帮我做一些收集资料或是勘察的一个工作。那他呢会让我在工作中如鱼得水，更加顺利，因为他说呢，有时候我也会因为别人的业力或负能量给弄到，那就是我们上周所提到的那个故事了。哎，结果这真的遇到，所以呢他就觉得他需要我，所以他就来到我身边。只是呢，因为这一世我比较敏感，那前一世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非常的排斥他后来呢他就一直献殷勤啦，然后我也勉为其难的接受他。那后来就也发现说，哇，他真的是非常的认真的在帮我 就是做很多的一些工作，所以我也开始喜欢它。只是说呢，它算是一个妖，所以寿命很长。那当我在进入下一个轮回的时候，它还在原地等我。那现在呢，我现在重操旧业，它就再一次回到我的身边。那虽然说它现在勉勉强强还算半仙啦，那如果它继续跟在我身边，它就会修炼成仙，所以它才会一直跟着我。那在我听到这段故事之后呢，我有一种非常委屈又非常感动的感觉，没想到他等了这么久，甚至于他在直播之前，在小鹿直播这些牌之前，他就来到我身边，想要暗示我，告诉我，用着我能接受的形象来到我身边，来默默的看着我，帮助我。所以我真觉得他真的太可爱，怎么跟前世一样啊。因为其实当天我有问他，就是问狐仙说，那你几岁了？然后狐仙就说，我现在3000岁。那我就开始思考说，妈呀，该不会是3000年前跟他认识的吧？但应该也不是吧，这是一个问号。反正之后呢，我再慢慢的，当我收到牌之后，我再慢慢的问他好了。因为那个水晶的牌其实就是他一个载体。那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在我看到那个狐仙妹妹，以至于到我知道有一个水晶矿石会从小鹿那边来到我这边的时候，我又很明确告诉小鹿说，他可能会是红幽灵或者是红椒花这样的一个矿体。殊不知当小鹿收到牌，然后他也告诉我说他是红椒花，没错啊，我的天哪， 只能说意识这件事情真是太奇妙了。甚至是当自己能够去感受这一些，然后所看到的画面或是感知到的一切，在验证过后，我每次真的都还是会被自己吓一跳。因为我并不是每一次都觉得应该会是可能是像真实的我所意识中看到的样子，因为毕竟还是会有误差，不可能完全准嘛。如果完全准的话，我现在修炼应该是更强吧。但是我现在顶多也才2-3年的一个觉醒的状态下，应该没有办法到这么厉害吧。那所以每一次验证的一些事情，还是会被自己的这样的状态给吓到，很合理吧？还是大家觉得我这样很奇怪啊？随便啦，我也不知道。总之呢，我觉得光是灵性啊或是灵能力这件事情，还是一件非常玄妙神奇的事情，因为它实在是太难被验证了。但是它又不像是算命一样，就是它是帮你占卜未来啊，然后帮你可能有一些资讯可以看到你之前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还是有一点落差。因为他不需要借由卡牌，他也不需要借由一些方式就可以去感知到，甚至可以去意识到有一些画面、一些话，或甚至是一些动态的影像，可以让你知道到底是这个人或者这个事件的前因后果是怎么发生的。那么呢，也有一些小地球问我说，要怎么样才能听到矿石的声音呢？其实呢，有些方法可以让大家试试看，例如说长期的练习冥想，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去排除过多的脑袋里面所想象出来、建构出来的东西，让自己回归到最零的状态，就是无我的状态。然后呢，你可以握着你想要沟通的那个矿石，在眼睛闭上的过程当中，用五感去感受它，去从手心的一个温度去感受矿石的一个温度，然后呢，再去用手去摸它的形体，去感受它的形状。那接下来呢，去感受一下，在这个无我的状态当中，会不会有一些话，或是画面，或是声音飘到你的意识当中？那这些也许就是矿石想告诉你的话啦。那也许下次你可以试试看，用对话的方式，看它会不会回复你哦。那如果大家呢，在这个方法之上有发现有一些不错的回馈的话，也欢迎分享给球妈知道哦。那我们下周地球妈妈 Life Talk 再见啦，大家拜拜。